就是说能感这个来生去转人还是转畜生还是下地狱，这个叫众同分。人有人的众同分，比如说大家都是人，就是人的众同分。那畜生大家都是畜生，畜生众同分，地狱恶鬼各有各的众同分，大家的同分叫做众同分。那要能够引众同分的呢，这在这四种业里头啊，哎，只有顺生受业、顺后受业、顺不定受业，这三种没有顺现受，就是说引众同分。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现在这个众同分，你现在在这还没有死，还没有投生嘛，所以没有现在。他引众同分就是赶未来的那个身体去哪一道去，那个众同分叫做，所以没有现在，只有来生后世或者还不定，叫为三。能够引众同分的唯有三种业，叫做引同分为三。住处造四种，地狱善出现。这个住处下边就是总而言之说一句啊，诸界在这个三界里头啊，诸取或者这个五取里头，哎，叫做诸处。造四种呢，就是或者是善或者是恶啊，这些个业就随他造，都是容许呀，有这个四种业，各种都算上，不管哪造的业，就不超这四种，不超过这四种。但是呢，地狱善出现，这一句就说，如果是在地狱之中，这四种这个善的业，在这个善业里头啊，是除现在受，除顺现受的业。为什么呢？那个受地狱苦的人呢，他在地狱里头，他那个善业也感不到爱国，他在地狱里头是完全是苦的，不会受到乐。受乐呢，得把地狱苦受完喽，出了地狱到来生或者转到旁的道里头才能受乐，所以没有顺现受的这个业。兼于离染地，一生不造生，生不造生后，病已有顶退。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在前三句就是说，兼于离染地，一生不造生，生不造生后，这个兼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表示不退的意思，这个坚呢，坚固的坚呢，就是说这个表示不退。这个不退呢，就是指着两种人说的啊，一种叫做一生，一生就是说就是叫做凡夫了，叫一生者生，就是凡夫。另外一种呢是圣人啊，那这个一生和普通的凡夫可不一样，他没有证圣果的一生，但是他呢啊，离欲界的染了啊，叫做离欲染的这个一生。如果他是不退的一生啊，他不退堕了，他到了这个啊顺生受的，他不到这个顺生受的业了，就是说不再造顺生受的业，因为他呢不退，他有这个不退性了，哎，他就离开这一地的染。他在第二生的时候啊，就不生，所以就不受这个生受来生的这个业，哎， 但是呢有其他的业，其他的三种就有，因为他是离开欲界的染了，他不可能在来生再来这儿再受这个，哎，受这个果报。这是说一生不造生，一生离开欲界染，一生离开欲界染是什么人呢？那一定是色界上去了，哎，他离开欲界了，但是他不造来生业，叫做一生不造生。上头那坚毅离染的，就是说离开欲界的地，欲界是染的，他离开了。那圣不造生后，如果是说不退的圣人的话，也是离开这个染的欲界的染了。哎，他不但不造来生的业，也不造后生的业，所以圣不造生来生的业，后生的业。叫做圣不造生后，因为他是不退性的了啊，不会再怎么样呢？不会再来下界了，再还生到下头这个欲界呀，什么色界以这个以下的这些个地方，所以他没有生来生的业，也没有后生的业，哎。但是呢可以有其他的两种业啊，就是说什么呢，顺现受顺不定受，这两种业可以有。定欲有顶退，这一句颂就是说离开欲界欲染的这个圣人啊，离开欲界的染，而且他是圣人。什么圣人呢？比如说他证到三果，叫做俄罗汉，证的这个果位啊，哎，他离开哎欲界的染啊，或者离开不但欲界的染，连色界无色界有顶天的染也离开，那就要证到四果俄罗汉。哎，那他们呢？但是这个罗汉呢也很多种，有的是退果的，叫做如果是退果的罗汉呢，他一定不会经等到来生啊，这个就是说一定不会死，在死之前他还要从又修行又会得到果，不会说退了就算了，纵然是退性也不会造来生的业或者后生的业，哎，因为他啊离开这个染地，不会再来这儿受生，哎，所以呢，就有这一种不造来生后生的业了，这叫病欲有顶退，就是离开欲染，离开有顶的染退了，这个圣人是不会再再退堕下地的。翻过来25页，狱中有能造22种业，皆顺现受摄类同分一故。这四句颂就是说狱就是指着狱界，中有就是在欲界之中住在中有的位置，中有就是人在死了以后没有这个没有入胎之前叫做中有身，哎，有这个本有死有中有后有，现在是说在这个中有的位置上啊，有能造22种业，就是说容许能够造22种的这么多的业。哎，22种业是什么？哪些种呢？ 就是在中有的位置上啊，有在胎内的五位，有胎外的五位。胎外的五位就是出了胎以后，胎内的五位就是还没有出生之前。比如说人在这个胎里头经过七天一变，七天一变有五个七，有五个变化，就是在经过五七三十五天，好像是这样的变化，这叫胎内的五位。那个胎外的五位呢，就是出了胎以后，第一个叫做婴儿，第二叫做童年，第三叫少年，第四叫中年，第五叫老年。这就是出生以后的这一个经过。那么这就是连中有位，它本身就十一个位子了。这十一个位子，它可以造这个定业和不定业。那么这就变成合成了，就是二十二种业。这二十二种业啊，那么这下两句皆顺现受舍类同分一故，就是说在中有所造的十一种这个啊定业的话，皆顺现受舍啊，皆顺现受舍，就是在中有身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它与这个生有十个位子啊，一共有十个位子，类同分一故，就是说一类的同分没有差别，它这个同分呢都是一类啊，没有差别。这个同分呢，就是指同一个业所引的，都是同是一个业所引的，所以叫这个类呢是没有差别的。因为这个类没有差别，所以就说这个是定业，都是顺现摄，顺现受摄的。顺现受摄这个地方讲一个中有啊，它与生有，生有就是说出生的时候啊，出生的时候同是一个业所引呢，所以就不再说了。在前边讲这个生有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一个样，所以在就不说啊有顺中有什么受什么多少多少业了，就不再说了，因为它跟生有是一类的，这样意思。由众惑静心，即是恒所造。与功德天起，害父母业定。这一四句颂是说明这个定的这个业相，哎，这个业的形象啊，有简单说有四个因啊，四个原因。第一，就是由众惑静心。众惑是什么呢？轻重的重啊，众惑就是指着烦恼，重的烦恼。有了这个重的烦恼所造的业呀，就会重。那静心呢，也是重的静心啊。这个人呢，做好事，这个心到虔诚清净到极点，那他造的这个修的善业也会强，道理也是这样，叫由惑啊，由众惑，由众的静就是清净的心去做这个业，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叫做即是恒所造。恒所造呢，这一种呢，就是说虽然他不是有这个重心去造啊，不是那么那个特别强啊，但是他呢恒所造，是常常的造，今天做不慌不忙，明天又造，造的多了就有力量了，哎，这样叫做恒所造。造 这个恶业善业都是一样的，凡是做长了，你比如说我们学佛好了，你不要间断，你就是没那么太精进，可是你要不间断，到久了你还是有一种熏习的力量，就是说恒所造。第三是以功德前起，叫做第三句颂。这个功德前起，什么是功德前呢？这里头就是指着佛法僧三宝啊，是我们的功德前。在这里头呢，也是要这个业呢也是强。还有呢，这个预留果的圣人证到出果，就是说证到出果的圣人叫预留果，或者证到四果的无学果，或者这个人呢得到很殊胜的禅定，或者他得到什么很好的这个果报，这种人呢叫做功德田。还有呢，或者他能够修这个慈心，入了慈心定了，或者他修了快要证到罗汉果了，入了灭尽定了，灭受想定，就是在这些个都是属于功德田的，都是属于功德田。这个功德田呢，虽然没有重获，也没有重的清净心，但是他也没有常做，就是因为田，这个功德田的殊胜，所以这个业也就定了。第四就是与父母所害父母业定，这句话在这个父母的方面呢不管你轻重这个心都好，你如果对父母呢有损害的事情，对父母不利呢那个对父母就是这个业了，受果还是定的。所以以上这四个因呢都是叫做这个业相呢会定的，害父母业定，这个业定就是业决定了，在这上头这四种因的做的业呢会决定。有田义书圣，那个书什么下边那是圣啊，错了吧，有个字改一改，就田义书圣才对。既定招易熟，得永离地业，定招现法果。由田义书圣即定招易熟，现在是讲这个现法的果的业，招现法果的业。那么这前两句由田义书圣即定招易熟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由田书圣一定是招叫做现生的艺术果，由田书圣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他有一种习气，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在这个佛经上没有，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在美国啊，有人做人做够了，他说我来生不要做人了，麻烦做狗。好多有钱的人养那狗啊，又能坐车，又给他洗澡，又给他看医生，还不用干活。他等不及了，他今生就买一个狗的玩具，那个衣服就带上，他就装狗走路。这一种呢就是很危险的，将来呀就是那个田呢，田就指着那个狗，对于他来讲是太殊胜了，他喜欢他的脸，这个对境，对方的境界，他想变成他，就是叫田殊胜，他就会变他。第二呢是由义殊胜，由自己的本身这个心呢太殊胜了，也能招这个果报。 招这个果报呢？就是在过去在印度的时候，印度这个佛灭度后，有两个国王啊，对于佛教最大的贡献，一个就是额育王，叫额舒迦王，另外一个叫做迦利舍迦王。在迦利舍迦王的这时候呢，有一个黄门，黄门就是说等于在乾清皇帝的时候的太监。那么他就呢，但是他很，这个人很贤善，也可以说他很守本分。后来呢，他见着一个人呢，见着一个这个人呢，弄了500条牛啊，他想去，这个人想去给他啊，就是害了他，害了这个500条牛。那么这个人呢，这个黄门呢，起一念的善心，他就拿钱呢，把这个500条牛啊都买了，都救了。那么他这种善业的因缘的力量啊，后来呀，这上头说他就又恢复他的男身了。这种叫做益圣啊，修田益书圣，定招即定招益书，能够赶着这个很快的益书果。下头得永离地业，定招现法果。这两句是说显这个果报啊定，但是时间不定的业。就是说指着俄罗汉果四果圣人，或者是不还果三果的圣人，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是离开得永离地业，他是离开此地的染了啊，叫做永离地业。那他这个永离地业呢，就是指这个圣人说的啊，他在没有离染这个时候，比如说从前在这个欲界，在这个地方，他所造的也有善业，也有恶业。那么在他离染之后的位置，离染位以后呢，那他所修的当然都是善业了，就没有恶业了。那这些个业，那个一熟的果报都定了，但是时呢，时间还没有定，哎，时间没有定。因为他这个业呢，是因为他永离染，就是说他永远都离开染了。这一种呢叫做定招现发果，就是要招现在的果，就是现生要受果。哎，因为他在此，在这个地方呢，他不会再受生了，所以要招现发果。哎，如果是在欲界有，假如说他在这个欲界还有啊生报的业啊，或者是后报的这个业，有了这个定业呢，他一定不会永远离染，就是说他证不了果。哎，他要在这个来生啊或者后世啊要受益受果。那现在说呢，他离开这个染了，他不会再去有来生后世，那他现在呢就要受这一种啊。我举个例，有人说，你比如说目犍连尊者好了，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啊，他是圣人，据说最后被这个外道害他，就说他这种啊叫做定业了，他是圣人，因为他证了罗汉果了，他不会再来这个世界受生，就是说他要跑出去，那他还有这种定的业很重的，就是现在要还，现在要还，就是目犍连尊者到 死的时候是被外道打死的。至于光说打死了，你看证了罗汉果还要被人打死，但是后边应该加上一段什么，应该说他有神通第一，就是被人打死了以后他显神通，又把身体又怎么现一个神通，那我们就不成了。所以他还是不同的，只是说摩肩连登者。那再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啊，常常听着有人说，哎呀，不做好事还好啊，越做好事越倒霉，好像做好事不得好报。如果我们知道这种道理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要，比如说我念佛要求生西方，我念得越诚恳，我真是要靠得住要生西方，再不来娑婆世界受苦了，可能有些定业会来找你呀。那个时候呢，自己要受，受完了就没有了。如果你想不受，第一个也逃不了，第二呢，就说你生不了西方，你现在不受，你来生再回来受吧，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因果是很可怕，轻的业可以转，重的业呢，就是说受。那我们求生，如果今天念佛念得好，将来生了西方再回来还报发愿，有个什么好处呢？叫做还宿债本来空。比如说我到生西方挣到无生法忍回来再还债，本来空，本来空就意思说不会起嗔恨心，不会再造还报的业。还报的业就是说我明明欠那个人的命债，但是那个人来跟我要债，我不甘心，到我死的时候有痛苦，那我不知道，我也不承认我是欠他的命债，我就发愿我来生再害你。这就是说冤冤相报没有完。如果是说我甘心他害我，我辛苦，我不想再报复他，那就还了了，那就从今以后就跟他没有命债了。所以这个冤冤相报就是没完没了，来回的还，来回的报，就是众生因为他都不甘心，还报也不愿意，还有再回报。那个现在如果还了的话，就甘了心了，以后呢再不造业就不会再还报。你不用说别的，有的人呢同业之中有别业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受火灾的时候好了，这个奥克兰那边前几年就是有一个人没死，他在火里他就没少死，没有事。那个就是说他在从受灾难的时候他没有不该死，他就死不了，就那么奇怪。所以这个因果里头有差别，就在这儿，从中有别，这个意思就是说。下边于佛上首僧，悉灭定无争，慈见修道处，顺意业即受。这是说这个业呀，就要受果。这个僧，就是说你在什么田里头起什么业，一定就招什么果的。第一句叫于佛上首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佛在这个僧众之中对为上首，叫上首僧。因为这个俱舍论呢，属于按中国说小乘佛教的，按照南传说是原始佛教的。在中国大乘佛教呢，好像佛跟这个下边的弟子是决定不同的。在原始佛教呢，说佛是僧的头，佛是比丘的头啊，所以佛叫上首僧。哎，那下边呢，寂灭定无争， 这下边这三句呢，有五种都叫做功德田，这下边这三句有五种啊，都叫功德田。第一就是从灭定处，即灭定就是指着灭尽定、灭受想定，从这个定里头啊，哎，他所得的那个心境是最寂静、最寂静的啊，因为是得了灭尽定了，等于是无心的啊，很像很像的涅槃的境界。但是从那灭尽定了，最初出定，最初出这个灭尽定呢，他那个心呢还有回想，还在圆那定中的那种境界。那种境界是什么呢？是有一种很殊胜的法医治他的身体。在那个时候，如果在那时候你对他啊做这个有损害的事情，那个罪就很大，因为他有一种殊胜的法在身上。哎，那第二种呢，就是指着无争，得了无争定，在《金刚经》说无争三昧，得了那种定。因为这种定是怎么修来的呢？是在他人的身上啊，能够止这个烦恼，能够观无量的有情为境界，无量众生啊为境界，修这个无争，跟一切人、一切众生无争，修这个定修成功了。修成功了以后呢，他初出这个定的时候啊，初才一出这个定，他还有无量的那个很殊胜的功德在那熏他，在他那个身上呢，有一种相续的啊那个境界还在那转动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是第三句叫做慈见修道初，这个偈颂啊。第三种就是说慈心定，从这个慈心定出定啊，因为在那个定之中呢，它也是圆这个无量的有情为境界，对于无量的众生的境界都修慈心、修慈悲，修了慈悲，他看着一切众生呢都安乐，他心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安乐的感啊，那他这个心里头呢就随着跟他在一起，这个定的境界，这个意乐叫做心里头的法乐。那他在这儿初从这个定出来了呢，他也有这个很无量的这些殊胜的功德在那儿熏习，在他的身上在那儿相续那种慈心定的境界。第四呢，就是慈见，见就是指着见道，见到就是证到初果圣人，证到初果入了定呢，他从那个定啊出来了。因为这个见道呢是叫做要断见惑，永远把见惑三界的见惑都断了。那这种初果的圣人呢，他初从这个定出来的时候，他这个身上啊有一种不与见惑以见惑在那知见上的迷惑的那些东西呢，不会依着他的身上来。那他与什么为一呢？与这个无漏法为一，在他的身上，他这个身体是属于无漏法的意志了，不是那些烦恼见惑的意志了，有一种清净的身体在那个相续而起，在他的身上。这一种啊，不用说别的，你打坐如果打得很清安的时候啊，你才打完坐起来呀、啊，正在那个时候你感到清安的法乐的时候呢，你才起来，旁边人骂你一句你不会生气，就有这个力量。但是你起来久了转两圈回来，旁边再骂你一句你可能顶不住，因为那个修的力量不见了，抵抗力不够了。这就是说有那种功德法在身上，还在相续，还没离开。第五呢，就是说慈见修道， 修道在这个修道就指着出国以后啊，二国三国这四国的无学道了，二国三国应该叫严格叫修道的位置。那他是断这个修惑，也就是思惑，见思而惑，思惑如果到了四果俄罗汉修道修满了，就证了无学道，就是俄罗汉。那他们从这种他的这个道，也就是从他这个定里头出来了，也有一种清净这个身体相续在他身上。哎，这就是五，这个一共有这么五种。这五种啊，都是指在他初定的时候，不是初定很久以后，初定那个短的时候呢，叫做功德田。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有损的事情，有损害他们的事情做出来，那就是将来要受苦果。如果对他们有好的事情啊，或者帮助他，或者对他那个道呢更有帮助的事情做啊，奉献他呢，那你就会得到福报更大。这是说这个修的这个和道的这一种的力量啊，都是相等的。看你在哪一边做损害他还是利益他，那是就要受报了。这是说在这个五种的功德田里，这样这个业呢就要很快的受果报。今天就讲这个。各位看25页第五行，讲到了诸善无寻业，许为感心受，恶为感身受，是感受业意。这个偈颂是讲这个身体和内心的这个感受不同啊。那么诸善无寻业，许为感心受，这两句话呢是说感这个心，我们这个人心里头啊感受这个果，这个艺术的果，这种业。哎，就是从什么地方讲呢？他说无寻业，什么叫无寻业呢？就是讲从有一个叫中间定，中间定就是讲色界天初禅以上二禅天以下的那个地方叫做中间定。哎，从那个中间定往上乃至到非非想天，就是无色界的最顶天。哎，这个诸善就是说从中间定到无色界的有顶天所有的善。哎，这个善的业呀，现在讲这个业，这个善业呢，但是叫做无寻的业。怎么叫无寻的业呢？这种无寻的业呢，是只是属于内心，哎，属于心的受。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欲界和初禅天呢，是有寻。寻就是那个心里头有一种动念的思想是比较粗的，叫做寻，推寻这个心里头啊，推寻这个，推寻那个，叫做寻。初禅天有，到初禅以上，到了中间还没有到二禅呢，就没有寻了。所以呀，就不敢这个身受了。就是属于心的受，心里头的感受，这种果呀，受这个艺术果是属于善业的。哎，这叫说诸善无寻业，是属于善业的，但是没有寻， 那就是说要从中间点往上，这个天上数到最顶天，才有这种心理感受。那么第三句呢，恶为感身受。恶为感身受呢，就是说这个恶的业啊，恶的业呢是感这个招这个苦的果。招这个苦的果的时候呢，这个苦啊，受苦是谁受呢？是前五识。前五识就是说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啊，从这五根发的识呢，这个识的都在我们的身上，眼耳鼻舌身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都在身上呢，就叫身受，恶为感身受。哎，因为这个心里头的苦啊叫忧，哎，所以不叫苦，身上的才叫苦，心里的叫忧愁的忧。所以呢这个忧呢是不属于意识的，哎，所以这个恶呢是不感心的意识，是属于身上的这种果报。是感受业意，因为这样就是说这个感受的这个业了是不同，就叫做意了。这一个偈颂就是说身心的果不同意，哎，这个意思。下边心狂为意识，由业意熟生，即不害微忧，除北周在狱。这个偈颂是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有情的众生啊，有时候心里头发这个发狂了，一般来讲就是说神经不正常了，发这个心发狂了，不正常了。这个心狂，心狂是属于哪个识呢？他说为意识，就是说第六意识。这个地方讲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人呢生出一种心的病，发狂发神经不正常，这地方就讲因果了，是怎么来的呢？有五个原因，这个地方讲五个原因。下头说由业意熟生，即不害微忧。这两句话就是说他这个五种原因呢，第一个是由业啊，由这种前生的业感到今生的这个果呀，使这个心呢会发狂。如果是今生到了这个业呢，那就是说来生感这个果会有这个问题，会发狂。这个业是什么业呢？到底什么业呢？研究这个很有用吧，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发狂有原因的，不然你说怎么又轮到我，反而怎么没有，老是不公平的话，心里不甘心，所以把这个研究研究呢，就甘心是自己做的。这个业你比如说或者用这个药物给他人吃了，让他人心里都不正常，或者这个有这个外道用这个咒术，现在有这个邪咒，哎，用咒术把他人弄得不正常，那你就造了这个业。或者是用这个威严恐吓他，让他害怕啊，让他受惊。或者是呢放火把他人弄得心惊不正常了，哎，或者是弄啊陷阱啊，弄得陷阱把他人弄得一下子失了惊了，令他人失念呢，这些个都是叫做业。那么你今生让他人这样的受这个惊，自己中了这个因，将来来生呢 自己就受这个果。这是一种叫做业，由这个业的原因呢，哎，而今生啊，这个人会心狂，会生这个问题。第二种呢，饥不害危忧，不就是恐怖，恐怖呢，好像今生啊，现这个恐怖的那种形象，去惊害惊他人啊，使他人看着一下子心惊失常了，哎，那么将来自己就种这个因，这个佛教讲这个因果。你看现在呀，各位看这个电影电视啊，就有这些现这个奇形怪状的，有人看着会受惊，但是这个人呢奇怪，明明知道怕，不愿意。